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要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先低头祷告。阿维努小巴小马因，我们在天上的巴夫，感谢赞美你。当你再次聚集你的儿女的时候，阿巴父神，我们在你的爱子耶稣啊里面，要来领受你的心意，你从亘古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心意。愿主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在今天除掉我们里面那个在创世纪第三章由夏娃听到仇敌的声音就信，就把眼从你身上转开的，主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信义的人，主求主你从我们里面完全除去。主也在这个时刻，我们也求你挪走所有在我们当中如同当年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啊在祷告的时候门徒却都睡着了，主求主你把那个瞌睡的灵从我们当中完全的驱逐出去，主让我们进入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只有你同在的领域，好使我们的全人全心可以来领受你的话语，你生命的道。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预备好你的心，我们来听神的话语。有没有真的想过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对我们说话，把他的道，把他的话，把他的生命之道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来听，一点都不要疏忽。从今天之前我们看见利未记，利未记觉得很难的人举手，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哈，没有人举手，感谢主。所以你们觉得利未记可以明白，在今天之前的利未记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看到五祭，是不是我们看到祭司怎么样子在那个会幕里面执行他的那个任务、哦、神怎么样要求他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们看到如果你没有听神的话，没有神的指示，自己热心大发热心的话，那么拿达亚比户就成为我们的见证，就成为我们要从他的身上看到的一个榜样，一个例子。所以服侍神，我们上个礼拜讲过，服侍神一定要照神的指示，你要亲近他一定要照他的方式，不是你自己的方式，不是你自己的头脑告诉你的方式。我们的脑筋里面所领受的，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之后呢，就已经扭曲了，就已经转变了，转到另外一条路去了。他在利未记，我还是要提一下，我们从11章开始，我们看见11章有一句话跟今天要讲的这个19章里面20章里面所一样的，就是神说什么？神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很收这句话的人在举手，都不敢举手，你一点都不熟啊，难怪听过的，对不对？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是神所说的话。你真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人再举手。哈利路亚，你们使我非常的惊喜，或许我可以不用讲可以下来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十一章一直到十八章，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看见大麻风，我们看见漏症，我们看见这些属灵的疾病，属灵的疾病。我记得当我们在讲大麻风的时候，那一年很多弟兄姐妹们因着解开大麻风的属灵的疾病，很多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对不对？我们到今年已经不知道第几年了，要是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今年2019年，我们听过很多次了，生命改变，我们谨守口舌，不在背后批评论断，因为我们已经学习到了。但是如果说这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这些我们已经听进去，我们认为靠着那帮助我的，我一定可以做得到。来到了十九章，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的挑战。那今天呢，这一次在准备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尽量从妥拉的经文上我们来学习，因为神说他要摩西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要摩西，现在是以前是对摩西，你告诉亚伦，摩西你告诉亚伦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现在是摩西你要告诉以色列全会众。如果你不明白我们以前在这里讲过的什么叫做以色列全会众的话，现在我再重复一次。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教会这两个字，事实上原文不是叫教会。如果在新约不是用希腊文写的，很多人认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这个我不在这里跟大家去争论了。事实上写新约圣经的全部是犹太使徒们，除了一个路加医生我们不知道之外，全部是犹太使徒们，犹太人。所以当他讲到我们翻成教会这个字的时候，在原文里面如果用希伯来文来看的话，亚兰文来看的话，这个字教会这个字就是以色列全会众，明白吗？就是以色列全会众。感谢神，以色列全会众。今天我们看着保罗书信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所有外邦的信徒被接之嫁之进入这个真橄榄树。所以保罗的话语在罗马书说，我们成了什么？我们成了以色列人，是不是？那你现在知不知道你就是以色列人？我希望我讲到的时候你们有点反应啊，否则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睡着了。不要睡觉啊。如果说我们是以色列全会众，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经文是不是在对你对我讲的？是。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你要告诉以色列全会众，包括你包括我在内，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句话有没有改变？这句话有没有成为过去？这句话是不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永不改变的，对不对？是。他是圣洁的神，直到今天还是圣洁，直到永永远远他仍旧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他的百姓，我们成为以色列，我们成为以色列，我们跟他有约的关系。所以他既是圣洁的，那我们也要怎么样？圣洁。圣经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 你不能见他，你不能亲近他。利未记前面的五记在讲的就是你可以来亲近他，但是你要除掉你的罪，你要有血献上，你才可以亲近他。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没得讨论，放在心上，一定要做到。因为你要不要到他家去，你要不要回天家，但不是现在啊，有一天你要不要回到神的家中去，你要不要跟他同住，要。若不圣洁可不可以进去，就不能进去，就这么简单。你如果说有那么严重吗？上个礼拜在讲的拿达亚比户死了以后，死了，为什么死了？因着他的圣洁，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他要显为圣洁，所以他们两个死了。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要这样祷告？你今天要放在心上，是跟你有关系的。我们在过去的日子，我们觉得没关系，甚至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有关系。感谢主，有关系，圣洁。因为他没改变，而你的身份呢也没改变，因为你已经与他立了约，因为你就是以色列，对不对？所以你要学习圣洁。但是接下来神说什么？第三节他说，接下来他说什么？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再讲一次，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刚刚讲到圣洁 Kadosh， 我们都会唱 Kadosh Kadosh， 对不对？圣洁其实用很简单的话来讲，它就是一个分别，要分别出来。你过去跟大家一样，跟全世界人都一样，但是你信了主之后呢，你要从里面，从那个一样里面出来，成为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建基在神的话语，他怎么告诉你，你要怎么来学习做神的儿女，你要开始学习了。这不是你天生就会的。我们的本性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就已经堕落了。所以我们不会，我们不懂，我们不知道。可是现在呢，神说，我教你们。他讲完圣洁之后，要你们分别之后，第一件事情，他讲的就是，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这是十诫里面的，是不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他的约书里面的第五诫，你们要孝敬父母，没得讨论。大家知道什么叫孝敬父母吗？你要是不知道，好好的写下来。你有没有听父母的话？你有没有长大以后，你有没有供应你的父母？你有没有关心他？你有没有这个常常问候他？啊，父母，不让他操心，不让他担心。下面跟这个孝敬父母很一样重要的，他说什么？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们在这里看不出来，这个安息日是复数的，守我的安息日，复数的，并不是说那个利未记二十三章你们要守安息日，或是说创世纪第二章我把第七日分别出来为定为圣日，这就是安息日，只有一个安息日。你们知不知道七个节期，所有节期都叫圣安息日？比如说我们才过去的逾越节，是不是逾越节七天，第一天跟最后一天，他说你们要分为守为那个圣会，要有圣会，这个圣会也就是什么圣安息日，圣安息日，所以是复数的。所以在这一个点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它已经包含在内了。你要圣洁， 落实在你对父母的态度。你不是打你的父母，咒骂他，或是这个不听他的话，背逆他，不可以。神把父母的位置真的提得很高，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长寿。这是一个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然后孝敬父母跟守安息日、守他的节期是一样的。当你在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把孝敬父母、把安息日放在十诫里面，放在你跟他立约的约书里面，你听神的话，你照着去做，你已经是在神的定义上，你就是有意义的，你就是圣洁的。所以我现在要再问你们，他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很难吗？感谢主，有人说不难，有没有人说很难的？我放在心上，这件事情是神所说的。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他说什么？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又是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到第三诫，对不对？神一开始就讲，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你们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做任何的像来像我，像他都不可以，你知道吗？并不是说你铸一个像去，这个是别的像，不是。你说哦，耶和华神，我现在要把你画成我自己想象的，然后挂在我的家里墙壁上，我天天来膜拜你，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偶像，神说你们将我比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他造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造的，而我们却画出一个他造的那个样式来说，哦，这个就是你。这历史上发生太多的事情了，绝对不可以。所以除掉偶像是诫命里面非常重要的、很首要的一个诫命、一个命令，除掉偶像。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了，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我们生命里面当你信了、接受了耶稣啊，接受了神的儿子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除掉偶像。你不可能里面要过去的偶像，然后一边要过去的偶像，又要那个耶稣啊，又要阿巴父神，不可能的事情，不能没有办法共存的。所以你要除掉什么？除掉偶像，除掉偶像。所以这个诫命，要圣洁的诫命非常重要。这其实都是在出埃及记20章到23章里面所记载的，我们今天在看的这一些。所以当神的话在讲出来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里面开始反省。你们要记得，偶像并不是只有有形的那个木偶雕刻的，很多的时候偶像是什么？是他的地位，不管是什么，在你心中的地位高过神，这个就是你的偶像。你有没有？有人是把钱财看得高过一切，有人把名利看得高过，甚至高过神，有人把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关系都看作比神还要大。我请问你，有没有圣经根据？主耶稣说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撇下什么？撇下你的父母，撇下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田产、你的一切，你如果没有撇下这一切，他说什么？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难道他不要我们？他刚明明讲他要孝敬父母，对不对？他怎么现在说叫我们要把这些放下？ 意思就是你把神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摆在第一的位置上，神第一，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关系都对位了，知道吗？你如果把其他的关系摆在第一，超过神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所有的关系就开始崩溃，就开始崩溃。你如果不相信，就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心上思想。当你把神摆在最高位置的时候，他的话你去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关系都恢复了。所以耶稣啊，用智慧，这位创造主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耶稣啊，来告诉我们，你们要跟随我，你如果不撇下一切，他已经太知道人了。在过去，如果亚当不是听太太的话吗？听他妻子的话吗？是不是？如果你不把我摆在第一位，你的生命没有办法走向圣洁。所以今天在挑战大家，我们一定要来思想，什么东西是当神跟这个东西开始在我里面征战的时候，我常常就把神先放在旁边。我拣选这个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有了偶像了，这是你的偶像。 OK， 我不知道是什么，你自己知道。所以我们的心要常常的清洁干净，单单的转向他，注视着他，一切就会开始归位了。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我今天会讲很多，你们要有耐心，因为跟你有关系，这是我们几年来没有这样子一点一点讲的。这个祭物，平安祭的祭物，你知道，第一天可以吃，第二天可以吃，第三天一定要烧掉，不可以吃。如果你还吃，神就认为你这个祭是可憎恶的。可憎恶的就是污秽的，因为他必不喜悦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三天，耶稣啊，逾越节的羔羊被杀被害死了，他埋葬了，第二天除酵节，是不是他到阴间去了？但是他第三天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这是全新的生命，他完成了救恩。所以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表面上，我不是牵强说一定要把这个套进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三天三夜里面，不是的。你要知道神的心意，他告诉你，你第一天你可以吃，第二天你可以吃，但是第三天你这个东西就不能再吃了，他就坏了。有人解释说，哦，因为在古代没有冰箱，你东西摆在外面，吃了一天，吃了两天，第三天你还继续吃的话，特别是中东那个地方那么热，一定有虫了，细菌了，所以你一吃下去就怎么样，拉肚子，生病。或许你有各样的方式来解释，但是神说什么？我们今天想，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吃，第三天你一定要烧掉，不可以吃。让我们能够纪念我们的恩主，我们的耶稣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全新的，一个全新的，不是过去的，你不能用过去的教，不能够了，全新的。OK。第九节，我们来看哈。我们看见这个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看见这个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下来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没有这个经文，今天就不会有你跟我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 路德，摩亚女子路德，当她跟她的婆婆拿欧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然后就是因着这个经文，他拾取遗落在那里的麦穗，而认识了伯阿斯，成为弥赛亚的曾祖母。这节经文非常重要。那这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你说我现在家里也没有葡萄园啊，我们家里都没有地啊，住的是公寓，这个与我无关。错了，所有的经文都跟你的心有关，你的心有关。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理直气壮的认为这是我的，所以全部都是我的，我不留给任何人。吃东西也是，或是说我们买东西。我有一件事情学习到，读了妥拉之后学习到一点，就是以前我如果回台湾，我买到基督教书房去买书，我总会跟他讲，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折扣给牧师啊？然后他们一定会说什么，有啊，我们给牧师九折啊，或者太好了，我就享受这个九折。但是呢，有那么一个时候，忽然之间在我心里面有个感受，因为我知道台湾的出版商不容易的，基督教书房是不容易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不会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给牧师折扣啊，不问了，只要他要多少我就一定给多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样的，我到以色列去，在耶路撒冷买东西，你知道我很喜欢讨价还价的。为什么我喜欢讨价还价？因为我很喜欢跟这些犹太人就是跟他们来来往往的讲，而他们也很喜欢讨价还价。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学习到的就是当你开始跟他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就知道你一定会买。因为你讲到半天，一定讲到一个数目出来，你就一定会买，对不对？好。今年开始我还是有，可是呢很多的时候他如果说不行，我说好，那就照你的价钱吧。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明白吗？就到一个程度，到一个程度，神的话语开始进入我的里面。他要生活，不是吗？他也要赚钱，不是吗？只要不是太过分的，太离谱的，我几乎是，就是让他去了。所以这个跟种植没有关系，其实是跟你的心态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让人占你的便宜，因为这是我的。但是又有何妨呢？放下吧，宽大你的心，让人吧，你还可以祝福他，你还可以使他蒙福。愿你蒙福。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的心态不一样，不是我很好，那是神的话开始在我里面起作用。我开始会想，因为这是心的问题，这是心的问题。神的心在这里，你看到他的属性，他顾念那些没有的人，他顾念那些需要的人，他顾念。所以神顾不顾念你？他也顾念你的。所以你足够，你有余，够了就好，不要贪，不要多，你够了就好，想到别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神的那个属性在我们里面。我属他，所以我会希望他的这个属性能够跟我有关系。他这样做我也愿意这么做，他顾念人我也愿意这么顾念人。所以有的人会说，哇，牧师你现在很有钱，感谢神，赞美主。 祝福人，你就必蒙，你就一定蒙福，你就一定蒙福，因为你的心再也不会去计较那些小的那些事情了。再来就是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欺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主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告诉我们，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呢，还要赌咒呢，还有你要信我，要不信我赌咒给你看呢，那你就不要讲了。不要偷盗、欺骗、说谎，彼此说谎，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都是从魔鬼来的。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你已经学习到魔鬼。你要不要认识魔鬼啊？我问你们，你要不要认识魔鬼的伎俩？要不要？你当然要认识，你要知道他的伎俩是什么。他总是让你怀疑，总是让你觉得是这样吗？对不对？总是让你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我就是要单单相信神。可能吗？神真的是这样子说的吗？神真的是这样爱我吗？他有那么爱我吗？他真的听到我的祷告吗？我们就开始所有的那个怀疑就进来了，都从一条线拉出来的。所以让我们的心单单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需要多说，不要去大做文章，抹就想要抹掉这些那个，不需要。神知道我们的心，他看我们的心，所以他说我是耶和华，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然后他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如果你没有做过老板，你大概觉得这个也跟你没关系啊。要做老板的人呢、啊，这个我多留一天这个工钱，我就利息就会增加一点哈、啊。然后明天再给这个人。这个穷人想说，一面做下午四点的，我的老板大概等一下五点就会给我钱的、啊。哎呀，我今天家里可以买什么东西来吃？两个人有不同想法啊，不同的想法。他神说什么？神顾念那个有需要的，神顾念那个有需要的。你欠人的，你应该给人的工价，你一定要给。你不要想很多的理由，想要扣一点做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在你的那个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发现的？会不会发生的？会。是不是会发生的？你如果是那个被亏负的那一方，你的心情如何？会不会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对不对？但如果你是那个亏负人的那一方呢？神说什么？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哈！这个我眼睛在看的，我知道的。我们要用他的心来体贴别人，来体贴别人。然后我们再接下去再看，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聋子听不见，所以你骂他，骂给谁听？你骂给谁听？我们常常讲哦，你骂他，他如果听不见，就是骂你自己。因为只有你听见嘛，是不是？他听不见，他不知道。他说不要欺负聋子，瞎子呢，他看不见。所以欺负他，把那个绊脚石、棍子摆在他的前面，他一走到那里，啪，摔倒了。心里高兴啊，你。我不说你啊，要是做这样事的人，故意做这样捣蛋的事，他心里很高兴就走了。可问题是什么？神在这里用一句话来说，他说要敬畏神，要敬畏神。不管你在做什么，不管你的存心是什么，你不要占人的便宜， 你不要随随便便的以为这个人，其实这个跟后面在讲的，就是你用大小眼或是用两个砝码在做生意一样的道理。我们用眼睛在看人，我们用眼睛在判断人，但是神也用眼睛在看我们，你知道吗？你的心如何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神创造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心如何，他知道。所以圣洁之道，你想要亲近他，你会发现没有办法亲近了，因为你的心不对。很多人在跟我讲，基督徒说，为什么别人常常讲他听到神的声音，为什么好像神祷告神都听，为什么我的祷告他都不听？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要检查你的心，你的心，看你的心在每一方面是不是在他的面前，他的光一照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站立得住，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主，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的话我都有照做，我有照你的话做。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蒙蔽的地方，这个时候你又要祷告了，主啊，求你开启我的眼，使我知道隐而未现的罪是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常常对付那些属灵上的聋子的，属灵上瞎子的，他听不见看不见的，我们欺负他，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但是你小心，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也就是与他的圣洁隔离的，这是一般的人，这是你现在不是一般人，你是被分别出来的人。哇，你想想看，要在神的国民做神的国民，这每一件事情，都要照他的话来做。下面讲到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负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你要公平，你要公义，你如果没有行公平公义，你晚上就睡不着觉，你会知道，除非你心已经硬了。很多的时候你是属神的儿女，你里面有圣灵，圣灵会提醒你，你今天在做什么，你今天讲了什么话。或是我们行了不公义的事情，他说不可以，不偏负人，不是因为穷人，好了，神说要顾念穷人，这个孤儿寡妇，好，只要是他，就算他做错了，我还是袒护他，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个叫不公不义了。要正直，要以神的心，神的话语来判断，这是两回事。当你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公平，一定要公义。然后呢，不可以搬弄是非。拉兄哈拉，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太多了，你已经知道了。大麻风的时候，拉兄哈拉，那个舌头搬弄是非，搬弄是非很多的时候会怎么样？会造成极大的后果，很大的后果，特别是在过去的国家里面，有一些国家最懂得使用这个群众力量的，群众力量就开始搬弄是非，把对的说成搬弄是非的意思，就对的说成不对的，不对的说成是对的，然后其他的人呢，听的人就不去分辨，就全盘接受，然后就眺望你里面的怒气，于是许多的暴动最后遭到死亡，太多了，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了。不可以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 置之死地，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存心要害人，而你也不能看他死。这是妥拉的教导。这个人是你的敌人，但是他在路上发生了问题，你亲眼看见他有需要，或是他被打，或是他遭遇的这个车祸，或是不管他遇见什么事情，你不能够袖手旁观，任他死亡。这是圣洁，这是神的说的圣洁。今天在讲这个，或许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哦，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这句句都跟你有关系，因为你的心。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在搬弄是非的时候，我们要当下就停止，不要再讲了，停止，不要讲。如果你心中充满怒气，充满怒气的时候，你赶快安静下来。我记得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每次生气的时候，他就到他家里的外面庭院的水龙头那边，把水龙头打开，放到最大，啪啪啪，然后他就让他一直喷喷喷喷喷，然后一直到水哦，感觉到说这个水费太高了，赶快关起来，然后他就好了，就没事了。那最好是不要生气。下面我们来看17节到18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这是神的话，从神的口中出来的话。如果你今天心里面还在恨你的弟兄，指责你的邻舍，这句话是在对你说的。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有一句话说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在犹太人来讲，这句话是整个妥拉的基石，爱人如己。你要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保罗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有，对不对？爱人如己，我们刚刚已经听到圣经所讲的话了。有谁不爱自己？或许有人，但是大部分正常的人都是爱自己的，对不对？爱自己。他说你要爱人好像你爱你自己一样。犹太人常常用这个话来学习很多，就是当你心里恨你的弟兄的时候，这里在讲弟兄邻舍，我们等一下再看主耶稣怎么去定义这个弟兄邻舍。当你在恨人的时候，你的里面就会开始产生什么？愤怒，会不会？会不会开始有苦毒？会不会？会。你恨他，他对你不好，所以你恨他，于是你里面充满了愤怒，然后充满了苦毒。其实伤害到谁？伤害到自己。你有没有自由？你作为神的圣洁的子民，因着别人惹你发怒，而你里面充满怒气，充满苦毒，没有办法消掉，你坐监牢了，你没有自由，你知道吗？你没有自由。圣经明明的禁止我们，你不可以有持续的怒气，你不可以一直发怒。发怒会不会？每一个人都会发怒，对不对？但是他禁止你有余怒，禁止，圣经禁止我们，你不可以一直发怒，一直发怒就不停，怎么讲都不停。所以任何放弃，那个我刚刚讲说不可以报仇，任何因着别人对你不公不平而你心里愤怒，但是你愿意放弃不去报仇的人，你不去报仇的人，把那个意念，报仇的意念从你里面拿掉的，连行动都拿掉的，神要赦免你的罪。这是他的话，神必赦免你的罪。很有意思哦，塔木德他进一步的说， 塔木德就是犹太人的那个圣经注释，神喜悦那些不轻易发怒的人，神喜悦那不轻易发怒的人，他喜悦。然后他非常喜悦那些不坚持我是对的，错的是他不是我，你不坚持，明明你知道你是对，但是你不去坚持说我是对，我一定要争一口气。你知道所有的那个魔鬼可以加入可以煽火的，都是在我们想要去争一口气的时候，对不对？当你想要去争一口气的时候，他就开始煽火，魔鬼就煽火，然后你就越来越沸腾了，就越来越沸腾了，滚烫了。所以塔木德教导大家，教导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学家他说所以你就发生命的有一个那个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那个机会，就是说你的生命的成长。也讲一句话，就是说当你放弃怒气，不让怒气来抓住你，要掐住你的时候，你不要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扩大了，你的心胸就扩大了，你知道吗？你的心胸扩大，你的眼光也扩大了，你看的是更远，更好的东西了。所以以至于仇敌一点都抓不住你，你的生命反而是跳一步了。你一定要跳到这一步，跳到这一步海阔天空没事。但是你如果一抓住别人，一直抓住那个愤怒，就说别人对你不好，圣经在这里教导了，他说你要指责，我们翻译说你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意思就是如果有人得罪你没道理，你要怎么做？你要去找他好好的说，你要告诉他，把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可以讲的。我常常觉得是人是可以沟通的，一直沟通，一直沟才会通，你不沟就不通，那不通你就愤怒，那愤怒你就成了傻瓜。所以当我们愿意放下来，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的，对不对？如果想到说你要去献祭，然后有一个弟兄呢，这个马太福音第，我们来看哈，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你在祭坛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23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有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献礼物。你去跟他和好，但是他如果都不跟你和好呢，你已经做你该做的了，你知道吗？你已经做你该做的事了，你可以放心，你可以放下来。如果你不去跟他和好，圣经说什么？你就要因他担罪了。因为那个被冤屈带来的那个不满产生的后果，很多的时候是发怒，很多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一切的情绪都不是从神来的，你就开始进来了。那么接下去是谁要犯罪了？是你，你知道吗？是你犯罪，因为你不肯原谅，你不肯赦免，神就不能赦免你。 所以他在这里神教导我们，他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你们不要被人激怒了然后你就关门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就关门，有没有？我们像他说，我们就开始相信一些话谎言。犹太人分析下来，他说我们就会开始分析一些事情。第一，我不能赦免，我绝对不能赦免，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绝对无法赦免。你就开始相信这个谎言了，所以你就出不来，你知道吗？你出不来。可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最终最终最终，这个人就是你要学习的功课啊！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要赦免，你明白吗？你要赦免，你要赦免这个人。但是你要赦免他，你可以跟他沟通，沟就通，沟不通没关系，你赦免他。因为在神在人面前，你都已经照神的话做了，你不是已经定他罪，然后你就认为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人对不起我，这个人怨屈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自己里面呢，那个苦毒一直没有办法散消，没有办法解脱，没有办法解脱。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然后你要知道，愤怒跟苦毒绝对不是理性的，都是非理性的。如果是理性的就好了，愤怒跟苦毒，理性就是可以解开的，非理性的你就没有办法解开。于是很多人，这个社会为什么充满了暴力，充满了那些这个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果完全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放不掉那个愤怒跟苦毒所带来的，从里面那个仇敌就从里面一直加火，一直加火，然后呢谋杀案就来了，杀人，对不对？你说亚伯为什么被该隐杀掉？不知道他们在田野里面吵架了，愤怒起来了，该隐就杀掉他的兄弟了。一生一世不能亲近神，我们要认清楚一件事，就是说这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势力，真的，你一定要清楚，有一种势力非常恶毒的势力，它就是要破坏关系，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们，你要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势力，很恶毒的势力，它要破坏关系。破坏什么关系？破坏你跟人的关系，破坏你亲子的关系，破坏你家庭的关系，你破坏一切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势力。所以你的思想要用神的思想，要用妥拉的教导来对抗这样的一个势力。你明白吗？你才能够对抗。神有教导你，就是你的里面不容许那些负面的东西，不容许那些发怒的东西，愤怒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进入你的里面，然后在里面就开始怀胎，最后就生产了，生出来了罪恶。 No， 拒绝，不让他进来，连进来都不能进来。所以为什么19章神在告诉我们，你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非常难，对不对？ 不容易，是不是？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你真的觉得不容易。可是你有一个权柄，你可以祷告，主，我愿意照你的话来做。今天我在讲的这个妥拉，很多的时候，很多地方也许我们都做不到，可是我们要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话，我愿意照你的话做，但是你帮助我，帮助我，除掉我里面的苦毒，除掉我里面的愤怒，除掉我那个觉得感觉自己是被冤屈的、委屈的，我受太大的委屈的，我没有办法赦免的这些谎言，都要除掉，都要除掉。为什么？因为只有神可以恢复，神可以恢复，只有那位死而复活的 耶稣啊可以恢复，因为他有复活生命的大能，他可以扭转一切。所以我在很多的事情上，我通常我不太接受那种不可以负面的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思想。我觉得我靠着神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做到。为什么不能做到？是因为我不肯，明白吗？为什么我不能爱人如己？是因为我不肯。如果我肯，他必帮助我，然后你的生命就从这一个这个 stuck 就是被困住的这个情况的事情里面呢，你就出来了。从此以后，这些事情不会再来搅扰你了。因为他没路走，因为你已经尝到说，当我转向神，我用神的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原来是那么容易可以跳过的。所以我的生命就长大了，我在属灵的生命就扩充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做基本？为什么叫妥拉的基本？爱人如己，不是只有爱我的这个他们说犹太人说，你甚至于要想想看，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在那个虎帕底下结婚的时候，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爱你的丈夫，他说我愿意，其实你就做不到，你明白吗？一对夫妻站在牧师面前要结婚，你能够爱他像你自己吗？要结婚的当下都说可以了，回到家就不可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一定要不仅是爱他而已，爱我所爱的人而已。耶稣啊，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个，当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也说他是在讲妥拉，你知道吗？他不是在创造另外一个天国的这个律法，不是的，他在讲妥拉。所以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怎么会有这种话？有，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些话，爱你的百姓，爱你的本国的子民，只是对犹太人而已，其他的外邦人你们都不用去爱他们，这些人是我们的仇敌，不用。耶稣啊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罗马人在当时，罗马兵丁，是不是罗马帝国，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他说，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税吏是让犹太人最看不起的一群人、啊、你们看不起税吏，税吏也这样子做、啊、对不对？他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在这里在讲什么？你们是不同，你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你们一定要比外邦人还要更进一步做的。所以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天父是圣洁的，他的圣洁是不能打折扣的，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也要完全，我们要圣洁，不能打折扣的，明白吗？有一件事情，你们要是记得，我们在读那个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不是20，在那个金牛犊之后的，神要他们拿礼物到会堂，到要见会幕，对不对？于是他们就拿，个人每一家都拿礼物来。那圣经原文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的心就在他们的前面。你们想象一下，好像我在跑，我要拿礼物去摩西那里，但是我的心比我更快就跑到摩西那里了，因为我的心是迫不及待的，我要把礼物献给神，而我的身体还慢慢来。 意思就是今天在学习妥拉，神说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怎么想？我做不到。弟兄姐妹们，请你不要接受这样的谎言，说我做不到，乃是要说主，我的心愿意，我的心在我前面，我心愿意与你的话语句句都对齐，可是我的身体或许还做不到，我的身体还在后面努力往同一个目标往前跑，那你帮助我，你明白吗？明白我这样的一个解释吗？哈，你明白，就是你的心一定要对神的话语说，我愿意，我愿意去做，我愿意去饶恕人，我愿意不再发怒，我愿意去跟人和好，我愿意把这些误解，你对我的误解或者我对人的误解解释清楚，明白吗？你照着去做，你心里不要留下任何的这个给仇敌有机会再进来的 no， 不要，全部赶出去，你里面只能有神的话。所以你可以祷告，主啊，我照你的话做了，你帮助我，你帮助我，你们爱人如己。所以犹太人但后来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到最后他们认为说，你们只要我们只要对我们自己犹太人就好了，所以他们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认为他们是猪，认为他们是狗。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有人来问耶稣啊的时候，谁是我的邻舍，你爱人如己，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主耶稣用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对这个人讲，对不对？最后讲到一句话，我们今天读过了，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见他怎么说。我们看见祭司利未人，这个人是从耶路撒冷走下耶利哥的，所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犹太人，也有可能就是利未人，或是说祭司，我们都不知道。反正他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到耶利哥的，半途被打得半死。但是祭司经过绕过去，利未人经过绕过去，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他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但是在这里称他叫撒玛利亚人。他去帮助他，带他到这个医他，然后带他到旅店去，还要为他付钱，直到他康复为止。所以耶稣啊就问这个人，这个来找他的这个律法师，请问你问我谁是他的邻舍，我现在问你谁是他的邻舍，你可以告诉我吗？这个人说什么？这个人说三十七节，他说什么？第十章三十七节，他说是怜悯他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最重要的钥匙，就是在这里。你的心要怎么样？怜悯啊！怜悯是谁的？是神的属性啊！你知道吗？你怎么能够像天父完全一样？你怎么能够像天父圣洁一样？他怜悯，所以你也要怜悯，怜悯人，怜悯人。所以妥拉很有意思哦，在这里在我们看见，在十九章同样的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神继续的教导，他说：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外人表示他不是犹太人，如果有。不是以色列人，不要讲说只有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别人，别国的人住在你们当中，不可以欺负他，不可以待他像猪像狗，不可以。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好像你自己的兄弟，像你自己本国的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这是神的心啊，你知道吗？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怜悯，神的怜悯，神的包容，宽阔的心胸，包容我们，按着他形象造的。只要你跟他的心对齐，你跟他的心意对齐，有了他的话你就遵行的时候，你的心胸就跟他一样宽大，你的心胸就宽大，你就能够怜悯人，你就能够爱人如己。 我今天讲给你们听，也是讲给我听。我一定要像我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一定要像他圣洁，所以我一定要有了他的话，我要去做。或许我的心在我的前面，但是我的身体有一天一定会跟上我的心。你明白吗？明白我在讲的吗？神体会以色列百姓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是这一位拥有一切的神，我是你们的神。我们有了他，我们要代表他，我们要代表他，我们要活出，人家一看你就知道你是谁了。我不能说这次在以色列看到的都是这个犹太人都是真的照着妥拉在行的，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但是你不能不看到说，当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七天，这是他说休息就休息了，全部关电，全部电车行驶停止，没有巴士，大家用走路的。一致，所有的餐馆，除非那些是不抠手的餐馆，全部都关了。菜市场是关的，早就关了。怎么能够这么做？毕竟神的话仍旧在这一群百姓当中，你可以找得到。但是基督徒呢？我们可以吗？人可以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他所讲的这些话语的成就吗？可以吗？认得出来吗？当然我们说犹太人真的是有他的那个特点哦，他又戴着小帽子，他又戴着这个衣裳穗子，是不是衣裳穗子？我们今天小朋友身上都有衣裳穗子，你们有没有看到？其实从现在开始，我真的觉得我们已经要一路一路的往神的话语来进行了。至少所有的弟兄，至少所有的弟兄，你们安息日要带 Zizi，OK，要带起来，因为这是妥拉，这是诫命，你们要带着。我没有叫你们戴小帽子啊，我只要带你们，你们说要带积极，要带起来，照他的话来做。教会呢，当我们跟这个犹太根源砍断以后，我们很多时候认不出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认同外邦习俗，甚至于根本没有从外邦习俗里面出来，是不是？我今天讲这个话，我们在亚洲很多人仍旧是这样，我们仍旧是抓着过去，所以人家看不出你来，看不出你是谁，你有特别的。但是神跟他的百姓立约，借着他爱子的血与他的百姓的立约，他是要使这一群人怎么样分别出来的，是要使我们分别出来的，是要不一样的。你要勇敢的做不一样的人，明白吗？我不要说你们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在有一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抗争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接受这个世界。安息日，是不是安息日？现在我们在这里大部分可以，但是很多人还是有借口不可以。但是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安息日是他非常非常非常看重的，现在我才知道哎，神非常非常看重真的把他的话听进去过安息日的人，完全放下一切的人，他非常看重。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他会就是算你们为义。为什么？因为你们有了我的话，你们听， 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听了我的话，整个的 我知道我又没有时间讲完这那个妥拉的部分了，十九章哦，我用跳的好了。他说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所以这是23节，19章23节到25节，我来读这一段，所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在这里有一个比喻，果子跟未受割礼一个比喻，三年之久，所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也就是不洁净的，不是属于神的，是不可以吃的。三年，你们进入应许地之后，栽种果树，三年的果子不要吃，你也不能去捡。其实他们解释说，连捡都不要捡，就是让它自生自长，结果子就让它自生自长，三年你都不要去碰，掉下来也不要去捡，三年。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到第四年结出的果子是归谁的？归神的。所以在当时有圣殿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第四年的果树摘下的果子带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可以享受。你要吃，要吃在献上给神之后，你要吃，可以吃，吃在耶路撒冷，这是他的规定。那现在没有呢？或是有些人呢？好，你就把果子送给祭司，送给利未人，归给他们。那第五年的时候，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哇，我又要讲了，我又没有种树，那跟我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哈，我们来看这个犹太人怎么讲哈。第三年，我有时候会喜欢参考一下这些犹太拉比们在讲的。那这一次他们在解释的，我是觉得很有意思，跟你们分享哈。他说，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这三年，这三年的果子好像，你把它看成好像什么，没有受割礼，对不对？所以拉比古代的圣贤，犹太圣贤，他就解释，他说其实就是像我们在学习妥拉一样，学习妥拉一样，我们学习三年。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已经超过三年了，有人是第一年哦，还不行啊！三年的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妥拉，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没有办法照神的话语去做，还不能吃啊！就是意思就还不能吃啊，三年。可是如果你持续学习神的话语，到第四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突破，你会开始赞美神。神的话语是这样的美，当你看到说神的话语，这是律法吗？是要约束你的吗？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全部都是他的爱啊，他的爱，他的教导，赞美他。所以到第五年你继续持续学习这个妥拉的话呢，他说你的生命就开始结出果子来了，是甘甜的，不仅你自己可以享受，你也可以让大家享受了。有没有道理？你们自己去判断。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真的有一个深深的感觉。当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妥拉，然后讲到那个食物律，对不对？哎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就觉得不晓得要吃什么。然后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到今年我终于明白神说不可以吃，你不要吃，然后你自己的生命跟着神的话语对齐的时候，那完全进入一个新的境界。那我今天这样在讲，你们一定也听不 听不明白。可是如果你真的有神的话进入，他说你不要吃的时候就与你不接近了。今天的经文在二十章后面，他说什么？二十章后面不用跳的，二十五节他说，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禽兽，你们要分别那个洁净的跟不洁净的，牛羊洁净的，猪不洁净的，要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那些蹦跳的、那些爬虫，使自己成为什么可憎恶的。神用这个话，你要听进我的话，我已经给你分了，我已经分别，这个是洁净的你是可以吃，这个是不洁净的你不要吃，死的都不要碰。而你们要听，要听进去，然后呢，你们就不会成为不洁净，使自己成为吃的话，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为什么是他说了又说，说了又说？神在这里做一个分别的圣洁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妥协的。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哈，我不知道你们听的时候是，我知道大家动来动去的，好像很累了哈。我要告诉你，神的圣洁没有办法妥协，100%没有办法妥协。所以他讲完这些话语之后，神的话语之后，这些律例诫命典章讲完之后，我请问你们，他是不是给所有的百姓一个选择？是，给你们一个选择，你们有了我的话，你们可以选择要听还是不听。但是我再问你们，是不是听的人跟不听的人有不一样？是，有不一样。那整个国家最后神追讨不听的罪，你们要记得，圣经明明的让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说神是爱啦，神会明白，神会体贴，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所以没有关系了。我要告诉你们，他的圣洁无法妥协，他的圣洁无法妥协，你一定要做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他神告诉他们，都在今天的经文上，他说如果你们不，二十章二十二节，你们，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去。地把你们吐出去，我们已经知道约是百姓跟土地，对不对？然后土地因着这群百姓回来进来，所以土地就开始活起来了。但是这些百姓如果没有照神的话呢，最重要就是他们跟没有让地休息呢，这些地就把他们怎么样吐出去了，以至于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他们在世界上怎么样漂流，成为流浪的民族，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可以让你选择，但是那个结果也是因着你的选择会临到的。我们不要去相信现在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谎言，说神是爱，对，我也听到很多神就是爱你啦，所以我们要用爱来对待，不对耶，你要照他的话做，明白吗？你要照他的话做，你是要爱人没错，可是你要照他的话来做，每一个人都要照他的话来做。他今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那个，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你们要敬我的圣所，敬畏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今天我就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 教会现在我们并不是进他的圣所，我们是体贴许多软弱的人，体贴许多还没有信的人，进入圣所，以他们为主。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敬拜方式，我不要讲我们哦，就是总的来讲，是为了这一些人。但是神说你要敬我的圣所，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我分别这个地方为圣，我们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我要告诉你，神有选择地方的。你知道有些地方你会感受到恩膏很强的，你会感受到天门是开着的。我已经听到很多人这样的一个见证，神拣选地方的，神拣选耶路撒冷，神拣选那个圣殿山作为他的居所，对不对？他拣选的。你在你家中，你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你在敬拜神？你没有，你不会一天到晚换来换去的。那个地方，你感觉你走进去，你就感觉到神的同在很强。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War Room， 就战争房间，对不对？他分别一个房间，进入里面祷告。后来要卖房子，有人走进去，一踏进去，这个人是跟神有关系的人，亲近神的人，他就感觉到这个地方是不一样，不一样。我今天要讲，就是我们要神今天在讲的话，我们要敬他的圣所。如果这个地方是他的圣所，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们，你的心非常重要。你怎么看这个地方？你是随便吗？我们随便让人家来吗？你在这个地方祷告，你在这个地方敬拜，你直接跟他通，天门是开着的。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分，我们说吃饭呢、啊，或者那个不要往这边来，这个地方要分别出来为神。后来我们就渐渐有很多理由，我们就渐渐退后。今天读了这个经文，我对我自己讲，主啊，你是有选择的，有一个地方是你的，但我要每一个人走进来的时候能够遇见神，而这个地方是分别的。我现在真的是读妥拉，你会越来越明白，神真的是要分别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能不分别，这不是你家里，不是让你睡觉的地方。我再讲一次，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累，可不是，你明白吗？这是与神亲近的地方，是他可以直接下来跟你讲话的地方。他讲的，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你们要敬我的圣所。你想会幕里面的圣所谁可以随便进去吗？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啊的宝血，我们真的可以进来。我希望我们真的是让这个祷告殿成为走进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说，这里是天开了，这里是天的门。我们可以真的是在这里得到医治，在这里我们得到一切问题的解答，因为他就在这里。我绝对不是说你家里就不行，绝对不是说你走在路上祷告就不行，不是的，而是这个地方分别出来，是这全世界是真的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是神所拣选的。你不要说那个哭墙，很多人说你不要去摸那个墙了，那个你知道2000年来有多少眼泪在那里吗？眼泪在那里吗？哭，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遇见神吗？尽管它只是一面墙而已，西墙，不一样，你明白吗？不一样的。所以不仅是你的家，你的心，如果你的心是神的圣所，你能够容许别的东西进来吗？你能够随便吗？我们今天是要问问我们自己啊，这是圣所，神的圣所，你可以吗？你可以随便对待你自己的身体吗？绝对不可以的。所以神的话语让我们进入这个今年哦 ,2019 年哦 ,5779 年哦立位记。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提升了。没有选择的弟兄姐妹们，你要他是圣洁，你要圣洁是没有第二种选择，没有第二种选择。 一个是生，一个是死。选择他的话生，选离弃他的话死。所以我们看见很快何西阿书啊，我们就看见他什么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这不是神指定的地方，他们设定祭坛，我要在这个地方敬拜神，神说不是，是耶路撒冷，他们在但在撒玛利亚，对不对？因此祭坛使他犯罪，你以为你在敬拜这位神，用你的方式，神说犯罪，然后神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律法就是妥拉，我为他写了万条妥拉，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今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你是不是也觉得跟你没有关系？我太多要讲了，来不及哈。比如说他讲到是，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你知道我为了这句话，这个一整天想主啊，我所有的衣服都要丢掉了，因为他说不可以用两种料子做的，我就去查很多。生命记，感谢神哦，生命记告诉我们什么？生命记也讲到这个，也讲到这个。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第九节，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用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在这里讲得比较清楚，羊毛跟麻料子不同的不要混杂在一起，至少这是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这句话讲的特别是在指羊毛，甚至于他们的那个圣经讲的是羊毛跟细麻两样料子，我们这里没有讲出来，但是他们的圣经讲的是羊毛跟细麻不可以织在一起，不可以织在一起。这在讲什么？就是神不喜欢混杂，他造什么就是什么，他各从其类就是各从其类，但是人呢，人不是，人喜欢混杂，你知道吗？人喜欢混杂。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现在呢有一个科学家在研究，把人的脑，人类的脑移植到猴子的脑里面去，成功了。你说会造出什么东西来？啊？你说会造出什么东西来？这是人，但是神明明跟你讲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混杂，因为那个是一切混乱的开始，一切混乱的开始，好像是希腊神话讲那个潘朵拉的盒子一打开，没救了，整个世界。回到神的话语，是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要怎么办？我想我从现在开始，我会很注意，买的衣服我会很注意，你可以百分之一百的这个，百分之一百那个，但是不要百分之五十跟百分之五十，但是麻跟毛不要掺杂在一起。我当然听过有人跟我讲，我是开纺织厂的，我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这神的话不可能现在做不到。我告诉你做得到，神这么说做得到，一定做得到，只要你愿意，你明白吗？我不相信做不到，我只相信做得到，只要你愿意。他的每一句话到今天仍旧是可以做到的。但愿神帮助我们，很多要谈的，很多要谈的，但是或许我就要停在这里，我要讲的就是神赐给我们妥拉诫命律例典章，绝对绝对不是仅供参考，绝对不是让我们仅供参考。我还用了很多的经文，以西结书36章，他们被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你看我还是要讲，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因为他们没有遵循妥拉神的话语，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惊奇的妇人那样污秽。 你不遵行他的话，你就是污秽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神的愤怒，他有愤怒倾倒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将他们怎么样分散到列国去，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所以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为什么人家要亵渎神的名？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名。今天我们是称为神的名，是不是？你跟他立约的，你信耶，接受耶稣，耶稣啊进入你里面，你是跟他立约的。人家看得出来你是不一样吗？还是你还是一样？你跟外邦人没有两样呢？所以神说他顾惜他的名，过去是分散，现在是招聚了。他招聚，招聚以色列百姓回到那地，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悔改了，乃是什么？因为他圣名的缘故。你们亵渎我的圣名，我顾惜我的圣名，我现在把你们召聚回来。所以我们在看到36章他继续讲下去的，你们可以自己去读圣经、哦、他要用清水洗他们，他要给他们换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使他们能够遵行我的话。所以神的话语是绝对没有取消的，神的话语妥拉是没有成为过去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没有，他没有，他的圣洁是建立，让你看见他的圣洁，我们可以做到像他一样的圣洁，是在他的话语上的。他的话语是，等于是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上，因着实行，因着守他的话语成为圣洁的。所以我问你，可能改变吗？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有圣灵进入我们里面，圣灵要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做到，你知道吗？除非你没有圣灵，所以你今天跟我讲这些话我做不到。现在有圣灵在你里面，你不能讲你做不到，你可以做到神的话语。所以我用一个卡通影片做结束给你们看，卡通影片漫画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是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我讨厌，我不知道，这个好像是围住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我讨厌受到这个篱笆的限制，我要跳过去，然后有人这个挡住他，等等，这不是篱笆，来不及了，他已经跳下去了。这个是什么？保护的栅栏，你只要冲过去跳下去就没有了，不受保护。所以神的话语，神的妥拉是在保护他的圣洁的百姓，你知道吗？他在保护我们这些百姓，属于他的百姓，有他的话语在建造我们，使我们分别出来，这个世界走向灭亡，但是因为我们有他的话语保护，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句句你都要完成，你都要去做，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什么？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启示录19章6到8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你的预备好就是有了他的话，你就遵行他在你里面是畅通的，然后就蒙恩典，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行什么义？就是遵行他的话语，有了他的话就遵行的，这人是爱我的。耶稣啊这么说，约翰福音14章21节，这人爱我，我跟父要到他那里去住，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还在往前走，我希望，我巴不得，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在我们前面引领着我们，我们的心，尽管我们还有很多似乎还做不到的，慢慢会做到的。但是这一些，原来到有一天，耶稣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亲自为我们披上，亲自为我们披上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因为我们遵行他的话语，这是心腹的衣服。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对以色列全会众讲的话，其实就是在对他的心腹讲的话。今天如果我们知道他快回来了，我是他的心腹，我一定要照他的话讲做，我一定要照他的话做，我不会让任何事情来拦住我。如果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如果我的领受，我需要把我的衣服全部丢掉，我会全部，只留下他说可以的，你知道吗？不计代价。我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心，就是我要不计代价分别出来，不效法这个世界，我要单单遵行他的话语，他不能不赐福给你。我们低头起立，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阿比努小巴小马音，你的话语对有你生命的每一位应该是甘甜的，对这些有心腹的心智的，知道自己身份的，应该是都是如珍宝一样的宝贵的。我们身体仍旧尚未得赎，我们仍旧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的心，今天阿爸父，我们要对你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因为我们愿意遵行的时候，我们是爱你，我们有了你的话，有遵行，你说这就是爱你，并且我们要爱人如己，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爱你要我们爱的，帮助我们去爱那些我们不能爱的，因为这些人都是按着你的形象造的，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完全的，我们也要完全。就过去的日子或许我们不明白，过去的日子或许我们认为我们做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要领受那个我可以做到的恩膏，愿主你赐下那个我可以做到，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圣灵，我可以做到的恩膏，愿主你在这个时候赐下来给每一位，对着向着你的话语敞开说我愿意，我愿意的每一位，你赐下这样的恩膏来，主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不再坐牢，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任何的事情来惹动，我们安静平静安稳享受在你里面的 shalom 平安，帮助我们，谢谢主，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大君王，被杀的羔羊 Beshem Yeshua HaMashiach， Amen。